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这一集的韩国话匣子，我是兰妮小姐。
我是索尼克。
好，上一集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很多这种韩国欧巴，就是实际上的韩国欧巴跟韩剧的落差，还有一些台湾女生交往之后的一些梦碎的真实案例。那这一集呢，我们继续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其实老实说，我们应该要说的是渣男不分国籍啦，但是因为这些人就是这些例子刚好发生在韩国，那我们就会去比较一下说到底韩国男生是不是真的有些本质性的差异？那包括是说韩国男生在文化上，或是说在卫生习惯上，其实就有一些不一样。这个索尼克应该比较有观察到。
对，因为我是男生嘛，所以一般女生应该比较难看到，就是在厕所里面景象。我来韩国一阵子以后，我发现就是其实韩国男生很多大部分人是就是上厕所是不会洗手的。然
哇！
后我一开始就很惊讶，我以为是小号而已，就有些人是大号也不会。然
哇，
后我本来
天哪！
我说会不会是因为尤其是冬天。我
太冷，
想是
太
有
冷，不
可能
想
是
洗
可
手。
能太冷是不想洗手这样，但是因为一般台湾男生的话是都一定会洗，因为个人卫生的关系，
对
然后
啊。
就很不洗手。然后我还有发生一个插曲，就是有我们之前工作的地方，然后有个老板他们请我们吃披萨，请我们台湾员工吃披萨，然后那时候很好笑，就我们他那披萨到，然后那刚刚那老板去上厕所，然后出来。然后我们有个比较眼尖的那个台湾女员工，她就发现说，哎，为什么那个老板出来那个手是干的？因为我们那个厕所是没有烘干机的那种，也没有放那个干的。然后发现他没洗手，他直接拿了抓了披萨就吃。然后那个女员工就跟我讲，就说这怎么，然后他都不敢吃下一块，你知道吗？然
被
后
他
就
碰
我
过，
们
不
跟他
敢
讲
吃。
说。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其实很多就是韩国男生，其实当然有一些人会坚持洗手，因为卫生好的还是有，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有很大的概率是不洗手，然后不洗手这个其实还好，就其实大家很常在路上看到是，很多韩国人会随地吐痰，不知
对，
道南宁应该有看过就是
这个
吐
就
痰
是
的，
我
而且不
到，
分年，
对，这就是我到韩国那最冲击的一幕，就是我发现韩国男生很爱吐痰，而且是不分年纪，就老人，你就想说就算了，就戏就算了，可是是年轻男生也会，所以我就那时候
我
就
就
是
觉
觉
得很
得很
夸
破
张，
灭，就觉得说天哪，因为韩剧里面不会演到这个桥段，可是你现实生活中看到就是一个哦，穿西装帅帅的这边。等红灯，然后没有一转头就在吐痰，就觉得天哪，太 shock 了，就是那个场面非常的冲
而且
击。
很自然，很
对
自
对
然，
对
就
对对，
是，
就是反射动作的感觉。
对，然后我就是啊，这其实很多，就这只是卫生习惯的这差异，但还有一个是，我觉得应该是韩国民族性的差异，就是韩国很多都是用租的或是分期，就是他们的生活负债还挺大的，
哦
就
对
是
对，
像我印象很深刻，我记得我去不管是乐天超市、E-Mart，我只买一个东西而已，就是可能才买个两三万的这个饼干那些，他通常那店员都会问你说你要不要分期。
这
然后
么
我就
少的
觉得，
钱也要分
对，
吗？
我就想这么少东西也要分。但韩国人是他们，就算连买菜，他们甚至都会用到分期，因为他们通常都刷信用卡嘛。所
哦，
以，
对
假
对
如说你是
对。
拿卡去结账，你一定有这经验，就是他一定会问你说是不是要那个全款，就是全款一次付，或者是你要分期还不？他就是通常已经就是店员已经很习惯问你说你要不要分期。然后我就觉得，哦，就只是超市买个菜，为什么要分期？还真的有。就是很多这样，然后甚至连就是租房其实也还就是很已经很普
很
遍
普
了，
遍，对。
对。但是你很多的房子里面的那个家具啊、家电啊都还有租的，而且是很流行。就最近韩国其实已经掀起就是租家具家电，我之前在那个电视购物的时候也有看到，就是他们是一整套出租，就是你不用买这些家具家电，它是可以用租的。然
但
后
是这些
比
都
较，
是全新的吗？
全新的，就是他全新的给你，但你可能一个租期过后，如果你要把那些家电买下来的话，可以用一个优惠的价钱。然后对，比较常见的应该是净水机，韩国净水机大部分都是用租的，就是几乎都是用租的，很少人
我
全
是
款
知
买。
道韩国人蛮多人家里都有这个净水器，因为我们以前公司也有，就是用净水器是
对。
一个很普遍的习惯，但是我不知道这东西有很贵到你没办法买嘛。
这不是很贵到没有办法，就是他们就习惯是因
用
为他们
租
租的
的
是，
哦。
对，用租的话，他就是可能送，就是他的滤芯都是会定期专人去帮你更换，是不用钱的。
啊，嗯，
对，然后你也可以就一直用的是最新的机型，就是其实他们有全款的方案，但是韩国人习惯大部分习惯是用租的。
那就真的是消费习惯的差别。
对，真的是消费不同。然后像近期像车子有很多也是租的，就他的车他就是有他们有很多那种长租的方案，当然很多人也是要买的，但有一些人是选择长租的方案，就是我只要就每个月可能付个几万块韩币，然后我就可以一直开你的新车。说
哦，
对，
这
但是
样可能会
我
比
后
较
来去
省
研，
哦。
对，会比较省。我后来其实发现，其实这方案其实也不错，因为他们这个方案其实，因为你用租的跟你用买的车的那个税金是不一样。他们其实是
哦。
对，如果你是用租的话，税金比较反而会比较便宜。就是他们的租车业者是这样讲啊。但后来仔细算一下，我觉得其实用租的也不错，因为他们也是有一好像是有一个期间嘛，就你假如说这
对。
台车租5年，那你5年都一直租，然后也没有什么事故那些，他可能就你之后那台车你如果要买下的话，会比较便宜一点。
哦，
对，
那这个
只是
跟
他
台
们
湾不一样，因为台湾人的租车是你到，比如说你到南部玩，你没有车，你是临时租几天用，不是租一个长期的。或者说，现在台湾人有些没车，可是你可以用像机车跟那个汽车是可以，是那种是短
共
期，
享
对，
啊，
共享。其实台湾的租的概念是一个共享，而不是说我
对，
一次租个几年这种概念。所以哦，台湾最近还有一个就是说民车可以用租的啦。跑车就是你
啊，
可能想要过瘾一下，你
但
去
那也
租
是
个法拉
借
利，
几个小时吧，
对，那个不是
对，
长期的，所以台湾人的租的概念都是短期。但是韩国人竟然连车都可以长期的租，到底你干嘛不买一台呢？其实车并没有到那么
对，
贵啊，就是真的是
对
这
啊。
个概念不太一样。
对，但我后来仔细研究这个租车的费率，我觉得，哎，其实好像也有点划算，因为第一个你省下那个税金嘛，
对对
然
对，
后
这
再来就
差很
是保
多，
养那些，对，然后
对。
你也可以自己选那个保险。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租车也不是一个不好的，因为像我那个同事研究的那个租车，因为他自己想租，是那个
嗯，
Hyundai 集团、现代集团他们自己
哦，
旗下就有这个租车服务，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哎，其实还不错，所以。综合以上，就是其实你有时候看到韩国人好像家里住很好，
很
或者是什
体
么，他
面，
可能
都是租的，
对，但
哦，
有可能
对耶。
都是租的，就是他们可能
所以
整
你
套
看
都
到有一
租
个
了。
人，他住在江南，然后他家具
对，
看起来很厉害，然后开一个名车，你以为这是一个条件很好的对象，其实都不是，
对，其实不一定都是，因为其实 说真
真
的，
的
韩国
耶。
就连一般韩国人都很难买到江南的房子，因为第一个真的很贵，
对
对。
啊。
对，然后我现在分享一个实际案例，就是我们以前就是住的那个地方有个中国的客人，
嗯。
他那时候他们是因为旅游来韩国，然后认识那个韩国对象，然后那个是导游，然后那个韩国人就跟他讲说，我自己是住在江南，然后
哦，
就给他看的照片都是啊，真的住很好，然后就吹嘘说自己很有钱，然后
对，
哎家里用的也都是，啊，还有什么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电那。很像衣柜，然后他会把你的衣服烫平的那一种，
哦，
蒸汽的那种
对，
烫平，就是他们
很
都
智
走，
慧的衣
对
柜。
对对对对，他就是用很高级的那种家具家电生活，然后那个中国女生就很快的就陷入这个爱河，她就觉得哇，就
嗯。
是难得遇到一个，哎，他会又会说中文，然后家里又有钱，住在江南，然后这样子，
对
然后
啊，
就很快就是发生了关系，然
嗯，
后后来那男的就也消失了一阵子这样子，然后他就。后来就那个女生就好不容易连到了男方，给他寄那个 baby 的那个 X 光的照片，然后就跟他讲说啊，那男的就啊敷衍他，就说好吧，那只好结婚。其实那男的其实很不想，然后
嗯。
就各种理由，然后因为那时候中国女生就说，哎，那你应该要照中国习俗有个提亲动作，你是不是应
对，
该你要来中国看一下他爸妈，跟他提亲这样。不一
嗯
定要拿钱，应该这样。然后那男的就说：“我申请了签证，但被拒签，我过不了这样子，没
嗯，嗯，
有办法过去中国这样。”然后那个中国客人就为了这个，他就把他妈妈跟小姨就一起飞来韩国，这样要
哦，
找他们谈婚事。然
对。
后一直到他们抵达韩国，他也不知道那个欧巴，他因为一直以为说那欧巴是住江南很有
对，
钱的人这样子。 然后后来那个男生就带说啊，先第一天我就先带你去那个乐天免税店买一些东西，可以顺便买一些就结婚要用的，可能婚戒之类。然后就去了以后，那男的就直接把他们一整家人丢包在乐天免税店，然后就走了，就不见了，消失了。然后那女的就很伤心啊，因为那时候住在我们分店里面，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大闹。然后那个女生的家长就说："啊，第一次见到这种男生这样子，就我们是长辈，然后我们是要来提亲的，然后你竟然把我们丢包。"然后就
对啊，好扯哦。
那女生爸妈就说叫那女生干脆把小孩拿掉，然后不要结婚这样。然后那女生就那时候是为爱冲昏了头，不知道怎么样，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就突然把门关上，然后在里面吞了一瓶的安眠药。然后那女生那个爸妈就很着急，然后就赶快叫我们报警这样子。然后好不容易就是把那女生救出来，然后送医院以后，然后因为已经报警了嘛，所以那个警察就帮那个中国的妈妈去联络了那个男方，就那个男方才连夜上来，就还发现他原来不是住江南，他是住 Pyeongtaek，就是比较江原道比较南，不是京畿道比较南方，就是其实那是一个工业区，就是比较贫穷的地方，比较便宜的地方，不是那种像江南那种
对
富
对
人
对。
不能去这样。他这样说，原来那个之前他们那个他女儿知道那个人设其实都是假的，
天
就
哪，
那
崩
个
溃！
对。对，都崩溃，但那个女生就说："啊，怎么办？我已经有她孩子了，这样子，然后就一定坚持要嫁给那个韩国男的。"然后那个妈妈是其实也没办法，她就说："那你只要跟她女儿结婚的话，她就把那个在中国的房产过户给她，过户给那个男的，然后车子也过户给她，说你什么都不用带也没关系，这样。"因为男的就说他其实没有钱，然后
对。
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就说，然后最后那个女方就妥协了，就说她只有因为那个中国家庭只有她一个女儿嘛，就是那女儿现在为了那个男的要死要活，那就只好
哎，
赔上这个
真
家庭的
的
家产。就最后结婚，我们就不知道后续有没有就是怎么样。但我们说我们自己员工私下还讲说，我觉得可能那个韩国男的等那个车子房子过户拿到手以后，可能也会就离婚，因为毕竟
就
也
自
不
动
是。
消失，有可
对
能
啊，我
啊。
觉得也很有这可能。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个很惨的案例。就是他那时候，我们就看那个女的就在我们那个分店闹自杀，我也是第一次发现哇这样子。然后我们还特地去调 CCTV，因为听说那男的有来。然后我们去看，就是一个大叔，明明说是长得很帅，很就是像李敏镐那么帅的那种韩国欧巴，就是不是是一个大叔这样。然后我
哎，
们就
天
说
哪！
哇，真的值得吗？这样子，然后哇，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案例，
对啊，因
所以
为
不要被相信说那种很光鲜亮丽那一面，其实有可能都是假的。
对耶，因为
对，
这种你应该知道，要结谈到结婚的时候，论及婚嫁才知道对方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条件，然后。但是你又因为已经有了小孩，然后想要跟他结婚，这就会搞得自己真的有点，就是你已
对。
经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结局，但是你又非得要这样做，哎，这样真的
对，
是
而
很……
且你说这样硬要结婚，那韩国男生那家里会怎么看那个女生？
对，
他们会觉得这之后其实也是一个问题，知道吗？
没
对，
错。
对，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啊，我终于好不容易到了结婚这段了，就是 happy ending，但其实不是，就是我还有很多案例都是就是真的结婚了以后，就是才是问题，就是战争的开始，
对，因为其实
对。
我们都看了很多韩剧里面，一种比较婆妈剧也有提到说，其实韩国的这种婆媳问题是非常的严重。就是台湾女生可能也不太喜欢，就是跟婆婆来往，就是婆媳问题在台湾也很多，但是在韩国是因为我觉得韩国太多那种传统的礼俗，然后包括很多
对，
节日啊什么，就是媳妇要做的事情是比例是还蛮大的，比如说腌泡菜这件事情，或是中秋节
啊，对，
祭祖，就是这几个事情是你非得要遵守的这种，所以其实很多韩国文化就是那种冲突就会在这种时候发生。
对，而且其实这不说是外国人，其实连韩国人自己都很吃不消，就是
对
关
啊，
于这剧组跟做饭的，因为其实韩国现在很多都是双薪家庭嘛，就是
对。
他太太也要去上班工作，然后像你那种技师，因为其实韩国人传统还是男尊女卑，说实
对，
在
没
是这样，
错，嗯。
所以因为我们像前阵子中秋节，我们有几个韩国同事，他们是女的，他就说啊，他们家是她老公是长男。然后更
哇，
惨就是，他就必须得，就是放假前一天他就得请假，他没有办法，就中秋连假第一天他就因为他要下南部，他准备一大堆祭祀的东西，所以他就变成他每一次只要到中秋节的话，他必须得多请一天假，就提早一天的话就得要先到乡下他的那个婆家去帮忙，就
对。
是做一些各种祭祀的料理，你知道吗？而且他们因为是更传统的那种家庭，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他们祭祀的东西是用买的，就是
哦，对，
现在比较缓和，很多地方会有那种祭祀的餐点，
现
就
成的，对啊，
对对对，但他们是更传统的那种地方，所以他们就必须得自己亲自做，然后
嗯，
到祭祀当天还要洗，就是几乎是一整天的扣子，就中餐吃完以后，收完洗完餐盘以后，又要准备晚餐，就一
对
整
呀、
天的。对，一直轮流，一直轮流。他说根本是个地狱，他说没有办法想象说为什么有那么多这台湾女生对韩国有那种憧憬，想要嫁来韩国，其实嫁来韩国他们觉得压力很大，就连自己韩国人都觉得自己压力很大，因为他要做的事情非常多，然后韩国男生就只要在旁边就这样坐着这样子，
因为
然后
像
他就觉
那个电
得
影82年生的金智英就是这样啊，她就是已经有点
对。
崩溃了，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她做，然后真的就是你一整天下来，你那个媳妇的角色演下来，你真的会觉得身心俱疲。我觉得那一出戏真的就是也很反映
很
出，
写实，
对，就
对。
是韩国女生都不想要过的这个生活，可是台湾女生却可以，可能我觉得
对，
是台湾
我
女
觉得
生。
他们还没有
没
想
想
到。
到，对，他没想到后面会有这个部分，他只想到那个粉红泡泡的跟欧巴恋爱的生活，
就是
但
前
是，
面恋爱那一段，后面都是麻
对，
将的嘛，就是狗血剧。结婚以后就开始就是狗血，前面是偶像剧，然后结婚以后就是狗血剧，这是真的，
对，这
真
告
的
诉我
很
们
多。
韩剧演的都是真的。
对，而且之前有一阵子，其实台湾不是很红一些，就是嫁来韩国的人妻嘛。
哦，
其实
对
他们外
啊。
表就是 po 文出来的，可能都是比较光鲜亮丽，就是的那一面，说哦，在韩国很好，然后韩国生活怎么多好多好。但实际上，他们有可能是有些人甚至跟婆家是闹翻了，就是打
对，
死不相往来。其实很
啊，
多，
嗯，
对，所以其实就是因为一方面其实是女方那边，其实因为是外国人，他其实对这些文化其实不懂，然后
对，
有一些人是他可能连韩文沟通都有问题。你想你婆婆要交
他
代你
绝
要
对不会跟
讲
你
你，
讲英文的啊，对
对
啊。
啊，那你沟通都有问题都很困难，而且是我们之前有讲到说，就是很多韩国人家他们会就是要传承，就媳妇要传承那个婆家的手艺，怎么腌泡菜，然后
对对
怎么怎
对，
么，对，你就想说，哎，如果你自己的韩文是没有办法强到可以跟那个婆家沟通自如，那一定会有很多矛盾会产生。其实婆媳问题其实就是很考验，就是你如果真的跟韩国人结婚以后，就是很考验你们的婚姻关系的一个门槛，我感可以这么说，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些事情就发生了很多问题，甚至吵架以后闹离婚的都有，
对啊，可是
对。
如果说你说台湾女生嫁给韩国男生，那你的签证就是因为等于是你嫁到那边来拿到了签证，那这样一离婚是不是那个签证就没了？
对啊，就是除非你是已经就是入籍韩国，但如果你是刚开始，就其实就像台湾之前也有一阵子也是，就是如果台湾人跟外籍人士结婚嘛，就好像是中国老婆或者是其他外籍新娘也是，也没有办法那么快就拿到台湾身份证，它其实
对
要有一
对。
个很长的过程。韩国也是一样，就
嗯，
算你要入籍，也是要有一个考试或者是有一
哦，对
个就
对
是有个
对，
过程。但你如果在那之前就离婚的话，那很抱歉，那你就可能必须得会离开，
对
对，
呀，
但还有个更有趣的案例，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也是来韩国，他也是很梦想说他自己可以能在韩国生活，
对。
然后所以他就是到处就去认识一些就是韩国男生， 然后终于找到一个好，哎，中文又好很好，因为他中文韩文不好，他找到一个就是哎中文很好的一个，他以为是韩国男生，
对，
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很快就是陷入那个爱情的漩涡里，然后就发生了关系，对，然后就等到他就是他跟那个男的说啊，就我有小孩，然后必须要结婚的时候，那他才知道说他对方原来不是韩国人，是朝鲜族，
哇，就是我们之前提过那个会
对。
假扮韩国人的朝鲜族。
对，然后因为这只 A 案例，就我另外一个朋友，他是男生，他自己是朝鲜族，然后他就是也是当导游，然后他就是也是跟大家讲说他自己就是韩国人，然后就因为这个关系，然后也跟很多韩国台湾的女生在一起过，但是他因为他交往很多对嘛，然后就问他说他们那些人都最后有知道他自己是朝鲜族，什么都没有，就一直到等到他们分手以后，那女生都不知道她就是跟的是朝鲜族交往。那跟朝鲜族交往，就算你之后有小孩的话，你的签证也是依附在那个朝鲜族的那个男方嘛。那如果那个朝鲜族他的那个 F4 的签证没有办法续签的话，你们就要离开韩国，就是这样，就反而会更惨。因为如果你的另一半是韩国人的话，就是你要拿韩国国旗是相对比较容易，但如果你是另外一半是朝鲜族的话，你要拿韩国国籍的话，它就变它门槛有变更高，就是对，就是还蛮惨，所以就是这样，建议大家就千万不要觉得说啊他会讲韩文就，或是其实一开始就不要因为说对方是什么国籍，所以我就
对啦。
特别要跟他在一起，对，
对，
其实应该是这样想，就是你不要因为说啊对方是你很梦想要。就是要去到那个国家，很梦想在那个国家生活，就特地去找那个国家人。其实我觉得这不对，这应该是，就你真的是遇到喜欢的人才跟他在一起，不论国籍才是真理。我觉得，
对啊，可是因为蛮多人可能就是因为他去韩国的原因就已经是不单纯了嘛，就是有可能有些女生她原本就是她就是梦想找一个，就像我朋友，她一直就是要找一个韩国欧巴，这是一个她的目标，所以她的目标是找到韩国欧巴，她就想要找到然后留下来，所以等于是说其实这些都是有一点目的性的这种去交往，所以但是如果她男方也刚好是一个会骗人或者是。他也不见得要骗的，他就是没有讲实话，然后就自然
对，
而然的，就是变成结果是这
有
样。那
点
你，
在，
对，那你如果是因为他最后才知道他是朝鲜族，然后翻脸说，哎，那我就因为你的国籍的关系，所以我要跟你分手，对。
但我后来那个朋友后来妥协，因为如果他对，因为朝鲜族的话也是可以拿一亲的签证嘛，对，所以在韩国，而且他毕竟有小孩了，都已经有到了有小孩这一步，所以他们后来还是有就是有。就是有结婚这样子，但是后来其实发现了以后，就是其实朝鲜族不一定比韩国还要不好，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讲说韩国很多人其实是有负债的，什么卡债啊，或者是他什么东西都是租的嘛。但是朝鲜族在中国因为算是少数民族，所以比较之前那一辈的朝鲜族其实有分配到国家是有给地的。所以有很多，所以他刚好那个人，他其实在中国是有一块农地还没有卖出去，还没拆迁。对对对对，所以他其实还不算是完全亏很大，就是他至少男方是还有一块地的，只不过是农，就是比较乡下的地。等那个地方拆迁以后，他们还是有一笔钱，还至少还好一点，就可以安慰自己这样子。对，然后不，然后我之前有一次旅游来韩国的时候，我就遇到一个很夸张的一个例子，就是某一个民宿的老板，据说长就是不是据说，就我有看过他本人，就他长得就是有点像 SJ 的死员，
哇，那真的很
对，就是
帅耶！
高高大大，而且他有看起来又有点像外国人的那种，就是五官很立
哦，
体，
五官立体哦。
对，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那个台湾女生在那边，就是她还是负责管柜台。然后我们后来就有一起聊天，然后就发现那个台湾女生是她自己说是她自己来旅游的时候，然后认识这个老板，然后就是觉得就是她就反正就是她就是刚开始打，后来就是为了这个男的，然后就是来打工度假，然后去那个民宿找那个男的，然后那男的其实一开始说哎我不缺那个打工的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他愿意就是无偿，就是你不给我薪水没关系，就你知道，就是我还甚至还帮他做饭这样子，反正
啊，
他就是就是留在那边打工这样，然后
嗯，
一等到那个打工度假期过了以后，他也是3个月来回，3个月来回，就是他想说他有一天可以打动这个帅哥欧巴。老板这样，他可以当上老板这样。但是我后来就是有一个人是认识那个欧巴的那个老板，然后后来发现其实那个老板其实一直都有另外一个喜欢的女生是韩国人，但是他
哦，
在那个台湾女生面前，还有就是永远就没有跟
假
他
装
讲
单
明，就
身，嗯，
对，就哎、欸、像跟你那个有点类，可能有点类似，就假装他是单身，而且他也
啊，
没有拒绝接受，就是那个台湾女
对，
生的帮忙。他就
哦，
是因为你就是他就是直接跟你讲说啊，你也缺一个外国人帮你打理，就外国人客人嘛，所以
对。
我愿意，就是你就算不给我钱，或者你一个月只给我20万韩币，只要我饿不死，他就
就一
啊
个
饿不
愿
死。
打一个愿挨了，唉。
对，然后那老板，我觉得其实，因为那老板也没有跟他发生关系什么，就是他。但也没有跟他就是刻意讲，就是他那
哦。
老板其实是他已经他一直有喜欢的人，但是他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嘛，因为他经营民宿，然后刚好又
对。
有一个人愿意帮他，而且他是无微不至的照顾，甚至煮饭啊，或者帮他做餐啊，什么什么，然后所以他们就是这关系维持了好久，不知道他后来最后的结局发展是什么，但是我本身也不是很看好这一段，就对。
对，
对，因
你
为
讲，
后来好，我
后来就，
后来好像那个民宿也收了，我记印象中
啊，
最近因为 Corona 的关系，好像那民宿
对，
也收了，所以我不知道那他们最后发展怎么。但是我觉得因为那欧巴自始至终都没有就是喜欢过那个女生，但是那女生一直觉得说我只要留在那个男的后面，然后这么一直帮他就有机会。
想要孝感动天吗？
对，但是我不知道后来是女生成功了，还是老板最后跟他就是分开这样。
但我老实说啊，就是不要说是韩国人好，就算是台湾人，你如果条件真的像始源这么帅的人，怎么可能单身呢？就是他其实也没有理由单身啊。就是我觉得有时候，
对。
虽然就是我觉得有时候这个不是就渣男也不分帅或丑，可是帅哥的几率通常是比较高的，因为他就本身条件很好，他怎么可能单身？我觉得大家应该也要有这个思考，因为像我朋友的案例就是他。在交友软体上遇到一个长得像李敏镐的男生，韩国欧巴，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嘛，李敏镐就是真的是
李
就是
敏
很
镐也
帅，
真的很顶天，
就是对，真的太帅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一般女生看到也会晕船，这是没办法。然后反正他就是跟那个男生聊聊了一阵子，然后是那个交友软体还是那个网站还是比较认真，是那种要查核身份的，是不是那种就是手机滑很随便配对的那种。然后所以他就感觉那个男生也蛮诚恳的，然后就说好，那要约见面。然后那个男生呢就跟他说，他要从春川到首尔要搭巴士，所以就约了一个就周末的晚上。然后一直到见面前呢，男生就突然传讯息说，我会迟到1个小时。那因为我最近就是刚失业，所以没有什么钱。然后女生那时候还想说，就是有点莫名其妙说，说你干嘛在来的路上就先跟我说你失业没钱？结果果然他们去就是见面了，去约吃饭的时候呢，吃完要付钱的时候，男生就说：“哦，我刚才有说嘛，我最近失业没钱，所以就这一餐要请你出这样。”然后
哇！
因为都已经吃完了，那你当下你当然男生都说他没钱，那女生就势必要出钱。那还好，那种就是吃个什么韩国烤肉也没多少钱，3、4万韩币吧，女生就出了。然后男生呢就说哦，那因为我就是现在没有钱坐巴士回去春川，那可不可以在首尔就是借住一个晚上？然后我觉得其实听故事听到这边已经觉得很夸张了，可是我觉得是因为那个男生长得太帅了，所以女生很难拒绝，就是所以他就想说好吧，那就是借住，就是应该也看起来也不是坏人，所以就带他回家。结果殊不知的男生就是到他家之后，立刻露出了狼性，就是
天
想
哪！
要对他怎么样。然后，但女生那时候已经 有点醒过来了，就是抵抗，就觉得说啊不行，就是也才第一次见面，他也没有要跟他交往的意思。女生还好是没有晕船到，就是任由他发展，就没有。然后就是反正后来呢，女生就真的是也没跟他发生关系，可是那个男的可能也觉得啊没搞头就要走了。但是男生要走之前又再次跟他讲说，哦，因为我没有钱，那我可以跟你借10万韩币嘛，就是直到要走之前还要跟他借钱，女生就觉得超崩溃，就这下真的完全醒了，就是觉得这一切都太夸张了，然后但是又觉得就是觉得说被借钱这件事觉得太真的太夸张，所以女生不借，但是他又男生就自动降价说那5万好了。
还5万，
我就从10万降到5万，然后女生还是觉得说真的太奇怪了，就是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后来男生就说那3万，然后女生实在是觉得说算了不想再跟他撸了，就好，就给他3万韩元，就是你走吧，赶快把他打发掉。因为我听到这个过程，我就说真的男的真的很敢讲，欸，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个李敏镐的脸，然后跟你讲出要借钱这样的事情吗？就是真的太夸张了，
真的好夸张，而且才3万，3万也要借吗？
对，
就3万就吃一餐，
他可能就是没鱼虾也好，就是要拿一点走那种感觉。可是我觉得女生当下可能有点害怕是，可能不知道男生会不会伤害她，就是那个男生要如果没有要钱成功，会不会对她就是动手或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她可能也有一种担心，
对对对，
因为。但是你当下就只好说赶快给钱打发走了这样子，所以那个男的还好，而且因为是带回他家嘛，那个男的如果知道他住哪里的话，是不是以后又会来？其实我觉得那个也蛮危险的，对，所以好险那个男的就走了，就再也没有联络。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个男的会不会用这个帅脸这一招已经用过很多女生身上，就是每一个去都去要一点钱。哎，他其实这样赚得很快，每一个都借10万，
我觉得很夸张。哎，他如果长得像李敏镐那么帅的话，其实可以去当 model， 可以赚很多钱。
或是他去当舞男好了，他可能可以赚的更多。
至少凭自己的真品实，要没有必要去这样坑别人吧？
可你很难想象，就是对，就你很难想象，就是一个长得很端正的人，然后做出这样的事情。然后，所以我就说，真的。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可是不要就是可能大家真的就是遇到哦，你人在，因为你在外国，然后遇到一个就是长得很帅的男生，又是韩国人，你就整个就会忘记了这些该注意的，就是那个警觉性就会关掉。对
哦，但我觉得你朋友后面有点危险，因为其实很多韩国男的是有比较偏暴力倾向，因为很多，
对，
我之前看一个新闻，好像很多那个韩国家暴的案件其实还蛮多的，偏高，就是也可能是因为韩国就是比较大男人社会主义吧，就是很多就是因为是家暴，就是男生可能有动手或者怎么，然后才离婚。那像刚才讲的，其实。就不是结婚就是一个 happy ending， 就很多人是因为结婚以后然后才有很多事情发生，就连就是你可能结婚以后有小孩子去上幼稚园啊或是上小学啊，那其实都很夸张，他们其实会排挤就是外籍的小孩，就是 其实真的有这个问题。然后像我朋友他自己是朝鲜族，然后他的小孩去跟韩国人上一个学校也是，他们甚至小孩都会比说，哎，你今天穿什么衣服来，就是是不是名牌，所以他后来为了让自己不输，然后他把就小孩全身都是什么 Burberry 啊 LV 啊，就这样送去上学，你知道吗？
对啊，
然后
所以
我是觉得很夸张，然后连韩国自己的家长群体都会有分，因为毕竟你是外国人嘛，然后可能小孩讲的韩文也就学习能力会比较差之类，或者是他们觉得啊你是外国人，然后会觉得啊你是什么等，他会韩国会其实是有潜意识上面会把人分类，就分阶级的那种感觉。
对啊，
然后其实是婚后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觉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三思。
对，没错，就是我们这两集的讨论呢，其实也不是说要吓大家，就是只是说我们身边的一些真实的案例，然后希望大家说喜欢韩国没有问题，喜欢韩国欧巴也没有问题，但是眼睛真的是要放大，要
睁亮一点，不要冲昏了头。
对，不要因为不是韩国都是好人，或是就是韩国都是怎么样，就是这个就是老话一句，其实渣男真的不分国籍，可是你不能人到了异地之后就关掉那个警觉性，其实真的是要 就是不能因为只是喜欢韩国，然后想要留在韩国就牺牲掉自己的一些，就是你本来不也在台湾也不能忍受的事情，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韩国话匣子。那今天就讨论到这边喽。想要 follow 韩国的讯息，可以追踪我的粉专 Hello Lenny 兰妮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一个礼拜再见喽，拜拜。
嗯，拜拜。